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复活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信心的大能，不是说因为我信，我有信心，所以耶稣活着，乃是因为耶稣活着，所以我有信心，了解吗？所以耶稣的复活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精神不死，不是说灵魂不朽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肉身复活，对不对？那我昨天讲了一些证据，有人说你耶稣从死复活，你有证据吗？那问题是你的前提是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能够把一些前提放在一边，就很客观的。他有人说有没有客观的证据？有啊啊！所以不晓得昨天我们讲到最后，你们会觉得很兴奋呢。我的信仰有客观的，有一些历史上的证据，就是无神论的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用的客观的三个标准呢，用同样的三个标准来看耶稣有没有复活，这个证据是假等的啊，比对凯撒，比对孔子，比对苏格拉底的那个证据是好很多啊。你们应该觉得很兴奋，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 ？OK， 基督徒有时候我在基督徒当中讲这个。讲这些东西，什么那些证据，对不对？这个资料是时间的距离多久啊？还有是第几手的资料，一手、二手还是十手？还有多少不同的一些资料，不一些记载啊什么？我有时候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基督徒当中讲这个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兴奋。可是有时候我在慕道友当中讲这个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好啊，很精彩啊，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也不一定很有说服力啊，对呀。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你不要太，如果你要跟一个慕道友讲这些东西，你不要太，你不要这个有太。我不晓得，就是你不要太说，哎，你我跟你讲，你怎么那么笨呢？这个很客观的，这个列出来说，你怎么你这个应该是不可能有人不相信啊？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哈、啊，因为其实这个从不信变成信，真的有一些蛮神秘的事情在里面，对不对？有一些神秘的事情，这个是。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啊，没有人可以从不信变成信啊。不管你给他多少客观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啊，对啊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我要先请你们看有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跟一个慕道友啊，跟一个人，他一个认真的慕道友，跟他谈，跟他交通，跟他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那么固执？你怎么这么跟你讲了20年，你还没有相信呢？就是那种态度啊，我们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你这样子讲。你用这个态度跟他讲，这个东西，这个有头脑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得懂啊。你用这种态度，有反效果，会有反效果，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在约翰福音第20章有一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很精彩的一段呢，请金弟兄念约翰福音20章从24节。读到31节，24节读到31节啊。
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提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深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知道多马啊，我们都知道多马，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他有一个小名叫做 Doubting Thomas 啊，有没有听过 Doubting 多疑的多马啊，怀疑的多马啊。有时候我们对着这个多马的印象就是这个多马好像真的好像很固执啊，而且有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态度好像就是有点骄傲，有点骄傲，有点自负，有点固执，说那其他的门徒啊，你们还那么容易相信呢？我才不相信这样的东西啊！你们就是说，其实我对多马的印象不是这样哈、啊。我觉得多马的问题不是怀疑，多马的问题可能最基本不是怀疑啊，不是那种很理性的怀疑啊。我觉得我对多马的个性，我的判断，他就是那种天生的悲观者天生的，有的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本来也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我如果有一百件事情都非常非常好，很乐观，我还可以想到一件比较悲观的啊。我结婚的时候，我太太说你真的是悲观的那个天才哈、啊。这个就是说我就比较容易往坏的方向想啊。我觉得从小就这样子，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但是就是我觉得多马他的问题，他不是不信耶稣。而且他绝对不是不爱耶稣，他非常的爱耶稣，非常非常爱耶稣到一个程度，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我们要回到犹太的时候，记得吗？回到犹太的时候，他的门徒说：“哎呀，回到门徒就吓坏了，吓死。”他说：“你们回到犹太，哦，那你一定会死在那边的，一定会死在那边，他们会用石头把你打死。”那多马说什么？记得吗？是啊。他会死，我们去跟他一同死啊！多马爱耶稣到一个程度，他都愿意跟他一同死，所以多马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门徒，对不对？都连死他都愿意跟耶稣一同死，多马也是很诚实的人，很诚实的人，对不对？啊，耶稣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现在往什么地方去你们都知道，那条路你们都知道，其他的门徒都说啊，主啊，是的，多马他说啊，等一下啊，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可是我至少我不知道啊，他很诚实，他对耶稣非常的，他要跟随耶稣到死都对，所以他的问题不是那种，不是他的怀疑，是如果说怀疑，可是他的怀疑不是那种很骄傲很自负很固执的那种怀疑啊，他的怀疑就是他本来就是很难相信往好的方向想啊，了解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比较天生的忧郁症啊，我也是天生的忧郁症啊，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经过很多年的这个信耶稣才走出来啊，所以 OK， 所以。所以这些门徒啊，其实而且多马所要求的，他的要求也不是什么，也他没有说要求的比别人多，对不对？他只是就是那刚好那个礼拜那个团契聚会，可能不晓得礼拜天晚上团契聚会的时候，刚好他耶稣第一次向他们出现的时候，多马不在。那多马不在，大概也是因为他也是很诚实的，很诚实。他觉得我现在大概已经没有资格可以算是基督徒，因为我没办法相信，所以我就不来聚会啊。 我觉得不是一种骄傲的怀疑哈。他说我也许我大概还不应该不可以算是基督徒啊，所以他们聚会，他们那些其他的门徒，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还是就按照他们以前的习惯，然后聚会，然后呢，耶稣就出现了。那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是啊，你可以摸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肋旁。”所以，然后呢，他们去找多马的时候，他啊，多马，你上个礼拜没有来。哇，你不想你没有来太可惜，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那多么他们说耶稣来，他就说我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肋旁，我们都可以伸手摸他的手。那所以多马所要求的，他没有要求比别的门徒多，对不对？他只希望，他说我除非我能够跟你们一样，我才相信啊。他的要求不会比耶稣给别的门徒多啊，这样。可是主要的是怎么样？主要的是，他们也没有说很多嘛。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你怎么那么怎么样的就不信呢？他们我猜，他们没有责备他，他们就说哎。这个礼拜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他们就把他，他们其实他们没有把他 argue 回来啊，他们把他爱回来，爱回来啊，他们把他爱回来啊。然后呢，所以多马可能那天第二个礼拜他来了聚会，他自己也是因为他们的爱啊就来了。然后呢，哇，耶稣又一次就出现了，对不对？啊，那耶稣对多马的态度怎么样？耶稣对多马的态度怎么样？他出现，他说：“愿你们都平安。”除了多马以外啊，多马没有平安，因为多马还没有相信啊。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愿你们都平安，多马也包括在里面，了解吗？啊，愿你们都平安。然后他说：“多马啊，听说你也想摸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啊，可以啊啊！哇，耶稣一点没有责备，一点都没有说这个多马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你怎么那么这么骄傲？你怎么没有相信呢？”他说：“你要来摸就摸啊呀！”那所以我自己的印象，这个也很有意思。这里有没有记载说多马？就说好啊，好，我就走过来就摸，摸他的手啊，把手放在他的肋旁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没有啊，我觉得还有不多吗？好像看到耶稣，他就不需要去摸他的手，啊，他的肋旁，他就跪下，我的主，我的上帝，啊。到最后他相信，可能也不是因为证据，不是因为真的是亲手啊摸到耶稣的那个钉痕啊，是因为耶稣那种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所以我自己发现，其实你信了耶稣以后，当你知道，然后我就跟你解释那些证据，很多人说哇，真的很好，我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啊，是可以相信。可是你还没有信之前，你其实我跟一些慕道友讲这些证据的时候，我最多我就跟他说这个，所以说你如果愿意相信的话，就是你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这个信仰不是没有根基，不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你可以考虑。可是真的可以使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信，可能那个证据只那个最多那个证据可以除掉一些垃圾，除掉一些障碍啊。可是那个主要的是一个人能够相信。我发现最大的就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然后呢，基督徒可能让他看见在你身上，在你的团契，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教会里面看见那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久了以后，有人需要很久。我说那个，我昨天说那个司法官 二十多年了，不晓得，可能25年了。到最后，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去那个他们那个教会的青少年学生去，他们有一个布道，也不是布道会，他们请我去讲道，一个礼拜六晚上请我讲道。那个司法官跟他太太也来了，反正他们都他真的是有。他是一个认真的慕道友，他不是那种骄傲的慕道友啊。那来了，那我不晓得那天我讲的什么，我其实我不也讲慕道会，我就讲了一些，我就讲一些，他给我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女不是故宫》啊，我就讲一些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你的忘记，反正我这个做基督徒信了耶稣。然后呢服侍耶稣，不是说你服侍越多他就给你奖赏越多，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种功利主义啊，就是说那服侍本来就是你的奖赏，服侍就是你的享受，就是给你的礼物，就是给你的，就是那个服侍本来就是甘甜啊，顺服耶稣，跟随耶稣本来就变成你的喜乐啊。所以我刚才说，我后来我说，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这个年老的时候才信耶稣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啊，我很高兴我等了那么久才信耶稣啊，等了那么久什么这个我反而我所听过的是，哎，我怎么那么晚呢、啊，如果能够早一点信啊，我这么晚信耶稣，我就失去很多很多的享受，失去很多很多的喜乐，很多的福气啊什么。那么后来，那个司法官的太太说：“傅牧师，我觉得今天晚上你讲的道都是对我先生讲啊。”那个司法官他说：“是，我也觉得。”那我也说，我也有点觉得，对吧？那后来我就跟他说。因为他跟我一起来教会已经20多年，可能快30年。他们，我说，其实他对这个基督徒，我昨天跟你说，他对基督徒信仰非常清楚，他知道那个无条件的爱，罪得赦免，对不对？才能够改变一个人。那么我跟他，我记得那个礼拜六，这个是1年半以前，那个礼拜六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印象是，你已经相信了啊。你已经相信了，那他没有说什么，他就点点头。You see， 那个什么，这个时代能够从不信变成信，可能不是那，不只是那个理性的他都知道，可是主要的是那种无条件的接纳爱。其实团契教会弟兄姊妹，对啊，那个那么多年，就是那个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啊。不是用责备，不是用骂，不是用这个说你怎么那么固执，你怎么那么骄傲，你怎么你呀？后来上个月杨牧师打电话说，你知道那个杨法官，我不应该说名字，但是杨法官他说他已经受了洗，而且他在做基督徒，他说好像比我们教会任何弟兄还更认真的做基督徒，我就觉得很呀 ，OK， 所以。反正就是这样，这个我想多玛是一个例子，你不要太快，你不要太快论断多玛，哎，你怎么那么好像固执不相信？其实他只是很诚实，他说他如果他说我没办法相信，他就说我没有相信啊，那他们就继续不断的爱，然后耶稣来说，他也就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无条件的爱，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 OK。所以那昨天我提到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对不对？历史的事实啊，不是今生不死，不是灵魂不朽坏。那我说，因为他复活，第一，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每一句话是真的，是可以相信。对，因为他活着。我知道我可以面对明天，我知道我的罪赦免了，我知道我有永生。OK， now， OK， 因为他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也可以知道他现在就活着，就在这里，对不对？记得吗？啊， 记得他现在才怎么样。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重视力复活，我也知道我也要重视力复活。哦，这个很有意思。耶稣说，因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说的活着，不是他说的活着是死后复活的活啊，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说，基督徒，当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耶稣重视力复活，这句话也包括一点说，我相信我也要重视力复活。OK， 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第13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啊，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啊，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所以保罗好像这个很重要，他非常强调，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是说我们也要复活，而且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死后复活也是肉身复活，跟耶稣一样。 OK， 跟耶稣一样。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 OK， 腓立比书第三章啊，我们复活的时候跟耶稣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肉身复活。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OK， 所以啊，我们的以后在天上，我们也是肉身复活。 OK， 那好，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包括这个，是说跟耶稣一样啊，永生死后来世在天上，我们也有一个身体啊，在那边我们不是很多灵魂在那边飞来飞去，也在天上啊，我们也有一个身体，跟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知道吗？啊 ，OK， 那这个很多问题，很多问题，这个就牵涉到很多问题啊。当然啊，有人说，那这个淹在海里淹死的人，然后他们的身体被鱼这个都吃掉了，那他们怎么复活啊？或者是在火里面烧死的人，他们的身体怎么复活？那当然，他说这个身体复活的身体啊，是一个新的身体，但是这个还是这个有些问题，我没有答案。OK， 你不要问我太多问题啊，因为我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死后，这个死后的那个来世，我是一个灵魂体，是一个整体啊。我这个在永生以后，在主那里，在天上，不是一个灵魂在那边的，我们不是很多灵魂在那边的，真的是有身体啊。OK， 呀，这个所以 OK， 那是什么样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荣耀复活的身体。OK，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这个可是还是一个身体啊，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你记得昨天晚上大家就。他就说：“你们有没有留菜给我？”这个他们刚好那天晚上吃红烧鱼，就给他一片鱼，他就吃进去，对不对？我这个吃到肚子里面了，看不见啊啊！这个是我有一个身体，记得啊。OK， 所以这个复活以后是一个身体。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在第一世纪， 很多人也问保罗，也问保罗，你说这个是复活，不是灵魂不朽坏，是肉身复活。那很多人也问保罗，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可能这个身体这个坟墓里面的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保罗他对问这个问题，他也有一点不耐烦。就是保罗解释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 ，OK， 请金弟兄就读这一段。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从20节读到23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OK，
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OK， 跳到35、36、37节。
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果。
OK， 然后再读42到50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是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都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OK， 你们听得懂吗？我听不懂。You know, at least 我跟多马一样，我就诚实说我听不懂啊。那我想我就凭信心我就接受。保罗说，你复活以后你有一个身体，这个是真的是一个身体啊。记得我们旧约中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讨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上帝所创造的是好的，物质是好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肯定物质啊，不是唯物主义，但是是一种，也是一种 materialism。It's not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 is a kind of materialism 的这个世界，物质是好的。希腊哲学说物质是不好的，只有灵是好的啊，只有灵是好的，物质是不好的。身体是就死了以后，身体就不需要，我们就变成灵魂。No， 这个我们灵魂就飞上去。No， 圣经说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整体，灵魂体啊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说你，然后你永生，你在天上你也有一个身体，什么样的身体？有人问保罗，他说这个保罗回答他有点不耐烦。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你是无知的人，他不耐烦？可是他因为他，我想他为什么有一点脾气有点不好，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很懂。可是他说有一种这个物质是一种属灵的物质啊，听得懂吗？啊 ，it's a kind of a spiritual matter。那，你不要再问我太多问题啊。There's a spirit， 属土的，属天的，对不对啊 ？There's the earthly， there is the heavenly， but it's still matter， it's still 物质， you know。OK， 所以我 OK， 那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信的不是说灵魂不朽坏啊。是肉身复活，而且呀，所以这个永生是整个人啊、在天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问我，那父母是说，那现在已经死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哪里啊？已经死的人是就等在坟墓里面啊？ 这个到底我们在我们所谓的来世，其实来世这个圣经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中国人说的来世跟圣经说的来世不一样。But anyhow， 这个说这个死后，这个死后的这个死后的永生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在信耶稣，然后呢死了？然后这个是不是都就要等到世界的末了啊？然后就一起复活才永生才开始，还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死的人在哪里？You see， 保罗他们说他们在睡觉。Now I don't know， 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在睡觉，所以有的人说那我的。哎，我所爱的，我的老祖母啊，信了耶稣，我的所爱的这个，他现在是在耶稣那里，还是在坟墓里，还是在哪里，还是怎么样啊 ？Well， 你们觉得怎么样？保罗他们说他们在睡觉，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都会复活。Well。你觉得怎么样？安息啊，安息主怀啊，不是 ，you know？ 所以说，那我死的时候，我如果我死的时候啊，我会不会就那死了？我就埋葬了，我就在那边啊，就等了不晓得一千年、两千年、五千年，等了啊，就是。然后再复活，才能够上天堂啊？你觉得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啊？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记得吗？有些东西我不一定可以有绝对的答案啊。”我自己，因为保罗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灵魂不朽坏，是肉身复活 ，OK， 对不对？那我有一点想会不会，因为问题是这样子，我们 OK， 会不会说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你睡觉有时候你很累，下午很累，不晓得可能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然后早上就去上班，工作一天很累，下班回到家就躺一下，再躺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就奇怪就睡着了。然后呢，哦，一下子睡醒了，就发现哦，两个小时已经过了，可是在你的感觉是说才睡了一秒钟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样好像哦，在哦，怎么两个小时已经过了？会不会说这个肉会不会这肉身复活？会不会是这样子？保罗他们在睡觉，因为什么？因为你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时间，时间跟空间是相对的，对不对？这个爱因斯坦就已经确定啊，空间跟时间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啊。所以会不会说，当我死的时候，从还存留在世界上的人，我的亲友朋友什么这些，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从我死到肉身复活，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从他们的角度，我在睡觉，要等很长的时间。可是我的从我的角度，我的经验是说死了，然后已经。而时间已经离开了时间，对不对？所以死了，好像然后一秒钟就复活了，会不会？这个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哈，晚上睡不着觉啊。You know, I don't know。我自己不觉得说我死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在坟墓里面躺。一万年呢，还是什么，还是多少？然后又无聊，对，然后就等到 肉身复活，也许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会觉得那个时间很长很长很长啊。可是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的经历大概就是死了，然后就再过一秒钟就看见耶稣，这个大概就是肉身复活。You know, we don't know。那在那段时间，那些有人说，这个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灵魂是到天上，然后呢，身体还在坟墓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分开的，然后再到最后肉身复活的时候，身体跟灵魂又并在一起。I don't know。其实也有一些线索，在启示录第六章有一段话说，那在天上的祭坛下面，有那些为主的名被杀，因为做见证被杀的，他们的灵魂在藏在那个祭坛下面，对不对？然后他说：“主啊，还要等多久啊？”然后就每个人就发一个白袍啊，说你再忍耐，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是吧？所以可是启示录，明天下午我们要讲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东西，非常非常几乎都是象征性的话 ，symbolic language， 因为野兽这些东西 ，you know 很多symbolic language， 所以 I don't know， 我启示录我昨天说我。明天礼拜天要讲启示录，我已经开始紧张，因为我不晓得启示录怎么讲。但是讲来讲去，总而言之，就是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复活，你们也要复活。而且你复活的时候，我可以几个结论：我复活的时候啊，我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整个人。”灵魂体，我在天上跟耶稣、跟上帝、跟弟兄姊妹、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有身体 ，OK， 都是灵魂体，是一个整个人在那边啊 ，OK， 是一个整体在那边。而且我自己相信，我死了，我会立刻看见耶稣，我会立刻与他同在啊。在我的经验啊，在我的经验，因为时间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解吗？可是从还存留在世上的人的角度来看，我是睡觉在坟墓里面睡觉，等到啊在最后我们就一起肉身复活。I don't know， OK， 讲来讲去，我的唯一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OK， 那 OK， 我们就 OK， 那 OK， 我想。肉身复活就讲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第一个，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对不对？是历史上的事实啊。第二个，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我就知道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是我可以相信啊。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也可以知道啊，现在他就在这里，看不见他，他还是在这里啊。因为耶稣复活，我也知道，我也会复活，我有永生，而且永生里面是一个整个人啊，是一个整个人灵魂体啊。OK， 我在天上真的是一个整，我是一个整个人在那边。OK， 那啊，所以耶稣复活，他说在基督徒信仰。你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很重要。复活跟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那因为他复活，我就可以面对明天，对不对？我可以那个空坟墓是我得救的记号。OK， 那接下来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要花蛮多的时间，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那个《使徒行传》这卷书是蛮有意思，在新约里面蛮有意思。这卷书在希腊文的书名叫做 praxis apostolon. Okay, praxis apostolon is 我们的原来最最老的英文圣经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今天没有白板，等一下能不能给我一个白板 ？Okay, The Acts, T-H-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Okay, but actually, 有的人说应该不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应该是 just Acts of Apostles， 甚至有的人说。The, okay, praxis, acts, 行动 Okay, 行动使徒的行动 Okay, now 使徒们的行动那有的人说这个书名或许应该说 Some acts of some apostles 一些使徒们的一些行动因为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使徒还有很多很多的行动没有记下来 You see yeah, 可能有所以这个使徒行动主要是讲几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巴拿巴那几个对不对、OK、所以可能有一些 Acts of 一些 Apostles 甚至也有人说应该就是有的人说即使这卷书应该有一个给他一个书名叫做 How they brought the good news from Jerusalem to Rome 他们如何把好消息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因为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历史记载 OK But actually 那个 OK 是历史记载而这个记载是谁写的？谁写的？啊，陆家，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提亚菲罗啊，这是他这个本来是他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一封信，对不对？提亚菲罗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亚菲罗 ，OK， 那你回去看。路加福音他第一句话提亚菲罗大人谁提亚菲罗是谁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好像大人 OK 提亚菲罗大人所以好像是一个有地位的大概是一个官一个政府的一个官大概官员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从这个提亚菲罗大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亚菲罗他说我在上面的信写了什么什么东西那我现在就要继续写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路加福音上下对不对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应该是路加福音上下 OK now OK 还有我说这个他说这个其实所以路加这个路加没有写这个书名是使徒行传对不对这是以后的教会给他这个名字使徒行传啊那所以有的学者有的圣经的学者他说这本书的主角是谁
圣灵
呀、圣灵啊所以有的人说其实这卷书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对吧圣灵行传因为它主要的是让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说新约中的福音二这个我们这几天的课主要的 actually 我们从我发从 actually 连复活 OK 以弗所书还有罗马书都说是耶稣的复活是圣灵的能力是耶稣复活、yeah. 那个就牵涉到三位一体的一些问题等一下会讨论所以说或许我们可以说新约中的福音二主要的是讲圣灵论 OK 圣灵论旧约中的福音是创造论主要的是讲如果说讲三位一体旧约中的福音一二主要是讲父对不对父那新约中的福音一是讲子对不对子道成肉身耶稣这个耶稣的耶稣行传应该讲耶稣行传对不对 OK， 那可能新约中的福音二应该是讲圣灵，圣灵论。OK， 那所以从使徒行传很明显的，我们就发现使徒行传是他，因为耶稣在第一章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做我的见证。OK， 所以那我们在我们开始讨论使徒行传之前，我希望你们先看两段以弗所书。如果圣灵是主角，那我希望我们先从保罗。Actually， 我说为什么我说新约中的福音二是圣灵论？因为我们讲耶稣的复活，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然后讲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然后呢？我们要下午要讲称义跟成圣 ，OK？ 所有的书信，保罗书信、彼得书信、其他的书信啊，在新约里面，所有的书信主要的讲来讲去，讲的两个题目就是称义跟成圣。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称义跟成圣 ，Yeah，OK？ 所以而且称义跟成圣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如果没有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这个是称义。然后呢，成圣，圣灵的成圣，还好几个书信里面都说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书信使徒行传以后，所有的书信里面讲来讲去都是称义跟成圣。OK， now， 所以我们先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看，保罗在这里他怎么描述圣灵的工作 ，OK， 我看他怎么描述圣灵的工作。从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从15节到22节，请金弟兄会帮我们念。第一章从15到22节，这里提到，这里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看得很清楚，父、子、圣灵都讲的都提到，而且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工作 ，OK。可是这里特别是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OK。从第一章第十五节到22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但是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OK， 这里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十七节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有没有？父、子、圣灵都在里面，对不对？而且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他是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 OK， 真知道他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 OK， 所以我 OK， 在这里主要的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启示 ，the spirit of revelation， 是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Actually， 我比较喜欢用真认识这个 to know， you know to know。中文有两个字 ，actually 不止两个字 ，but 两个 I 知道跟认识这不一样，对不对？知道跟认识，我们的英文都说 know to know，but actually 我觉得中文分得比较清楚，知道 跟认识是不一样，对不对？ OK， 知道他是一回事，真认识他，我比较喜欢这里应该翻译真认识他 that you will really know him， OK， 这是启示的灵，圣灵的工作是启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智慧，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我们看见是真的认识到。 OK， 那再读第三章，也是保罗为以弗所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第三章从第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读到第二十一节，请进弟兄念。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名，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OK， 所以这里提到是圣灵的工作，这里也有提到父子圣灵，对不对？三位一体。 OK， 可是这里提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工作是什么？就是爱，爱让你知道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你们的爱有根有基。 actually 那个希腊文，你们的爱有根有基，那个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是你们以爱为根为基，是你们所一切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一切，你整个人是以爱为根为基，而你的爱有根有基耶。 OK， 那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爱。 OK， 在第一章他提到启示，在第三章他提到爱。 OK， 所以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是爱的灵，还有在第一章跟第三章又提到，还有第三个东西提到说是能力，大能大力，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不对？在第一章跟第三章都提到，所以圣灵是能力的灵。所以我自己我自己的一个归纳，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我发现可以分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圣灵是能力的灵，能力的灵。 OK， 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是爱的灵。 OK， 那整个启示行传可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可以发现整个启示行传，使徒行传也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大纲，很简单的一个大纲啊。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对不对？而且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到 OK， 从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在犹太、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开始，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 ？OK， I'm sorry， 也许我跑得太快。OK，《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OK。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很也很有意思，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就是先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第六十节，然后呢犹太撒玛利亚为主做见证，从第八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然后呢到地极，从第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章三十节，就可以这样的可以一个大纲啊。这在耶路撒冷，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第六十节，犹太撒玛利亚从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然后呢 到第几是从第八十三章第节到第二十章二十八章第三十节 ，OK。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主要的看圣灵的工作是分，它是启示的灵 ，OK， 它是启示的灵，它是爱的灵，它是能力的灵。那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我们就第一个最吸引我们的注意，最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圣灵的能力，对不对？圣灵的能力，这从第二章就开始，哇，圣灵就这些门徒、这些使徒、这些门徒就哇，整个人就改变了，就从非常胆怯、从非常胆小的人，就变成很有胆量的人了，然后就开始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的能力，而且圣灵的能力不只是改变这些人，是他可以讲的、可以沟通很清楚、很有胆量的，而且圣灵的能力就带来医治，他们可以医病。也可以也是其他的神迹，一些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能力就创造信心，是很多人从不信就变成信啊，就从不信就变成信。这个是我刚才提到，这个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说耶稣是主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耶稣是主。 OK， 还有看见不只是能够使他相信，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很清楚，使他能够持续这个信心，这个信耶稣，这个持续是能够一直抓住耶稣，坚信不动摇，坚信不动摇，一直抓住耶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逼迫，甚至什么样的被杀害，就被杀死啊，他还是信耶稣，就坚持一直直到死。OK，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能力。OK， 第二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启示的灵，耶稣在使徒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16章，他叫他真理的灵，记得吗？真理的圣灵。The Spirit of Truth. OK， 那这个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启示，就照明，展开他们心里的眼睛，使他们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想法。以赛亚书55章，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如果没有启示的灵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意念，因为他真的跟人的意念不一样啊。所以，不断的有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就了解神的想法。OK， 那耶稣本来就这样子说，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14节，他说。是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你这样，你圣灵来的时候，你是得着能力，也是得着一种新的看见，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肠。OK， 你可以知道上帝在想什么，上帝在做什么。所以我不断的在《使徒行传》里，不管有没有提到圣灵这两个字。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不断的带他们一步一步的啊，就带他们能够越来越了解神的计划、神的想法、神的做法。OK， 那么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有的地方很明显提到圣灵降下来，对不对？降临，圣灵的降临，有的地方很明显，可是没有明显提到圣灵这两个字的时候，还是可以看见圣灵在工作。其实圣灵大部分的工作，圣灵大部分的工作是比较，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说圣灵主要的工作是要荣耀我，荣耀耶稣，对不对？荣耀耶稣，他说他要授予我的，我的东西要给你们 ，OK， 圣灵的工作。是要我越来越能够了解耶稣，越来越能够认识耶稣，越来越能够欣赏耶稣，越来越能够爱耶稣，越来越能够喜欢跟随耶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我的印象在约翰福音16章，当耶稣描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的印象好像圣灵就不是那么喜欢 我们去直接去注意圣灵，圣灵比较喜欢做一个无名氏，圣灵比较喜欢 anonymous， 知道吗？ anonymous， 他比较喜欢隐藏他自己，让你能够看见耶稣，荣耀耶稣，敬拜耶稣，爱耶稣，欣赏耶稣，跟随耶稣，所以圣灵是工作，但是圣灵不太喜欢我们太注意圣灵，不晓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圣灵的工作是荣耀耶稣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你有的地方你看见比较明显的圣灵就彰显出来，有一些比较一些神迹奇事，有一些什么一些现象，可是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直接提到圣灵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见圣灵一直在工作，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启示，还有圣灵所赐的爱。 OK， 所以在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启示让他们越来越了解耶稣，越来越认识耶稣，真知道他，真认识他。 OK， 那还有我就看到 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就创造爱在这些人的里面，这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灵， OK， 保罗他是启示的灵啊。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圣灵的工作是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心称义，然后怎么样跟神相合，然后到第五章第五节，他说圣灵的工作是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圣灵在使徒行传这三方面的，那这个 OK， 那这个当然我们想，这个耶稣说他是真理的灵啊，耶稣他圣灵来说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他说真理的灵启示 OK， 那然后呢他说他就会把上帝的爱阿嘎培这个跟别的爱不一样，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面。那这个我们也应该，这个也是当然的，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列出圣灵的果子，列出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就是爱。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章讲很多很多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对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在十三章，他就停下来，就用一章一整章讲，他说最大的恩赐就是什么？就是爱。甚至有人说黄子佳，我以前的华神的院长，他说你不要说爱是一个恩赐，保罗讲恩赐的时候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他说最大的是爱。可是黄院长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要把爱解释是一种恩赐，因为有的人会误会，因为保罗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对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这个人有那个恩赐，这个人那个人有那个恩赐。他说，可是所以有人说那个爱，这个我比较没有那个恩赐，别人有那个恩赐，我没有这个恩赐。他说，爱不是恩赐啊，爱是比什么任何恩赐还更大。这个爱是每一个基督徒最追求的，比任何恩赐还更重要的，就是爱，对不对？比任何恩赐更重要的是爱，所以。所以黄子佳牧师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要说爱是一个恩赐，爱是比恩赐更大呀、yeah, 比更大 OK and then 啊、这个其实保罗说的对，这个爱倒是不管你多少了不起的恩赐，多少了不起的能力，多少了不起的启示真理在里面，你如果没有爱，你是什么？明的罗想的吧呀、yeah. OK， 所以有人问我说，父母是这个到底圣灵被圣灵充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经验，被圣灵充满应该是什么样的经验呢？那我自己的结论是，当然有些不同的，有些不同的一些现象，对不对？有些人不，有些不同的感觉，有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对，有这个，但是我自己的印象是，你如果被，因为约翰一书说上帝就是爱，对不对？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上帝就是爱。 OK， 那圣灵就是上帝，对不对？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圣灵就是上帝。如果上帝就是爱，圣灵就是上帝，那被圣灵充满应该是被爱充满，就应该不会错。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父母是这个被圣灵要怎么样，是要打滚啊，还是要倒下来，还是全身发热，还是全身发冷，还是全身发抖，还是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要说方言？这个我如果有很好，我不是说小看这些经验，有人有这个经验，我相信是真实的经验。但是讲来讲去，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求圣灵的充满，要最重要求什么？要求被爱充满，应该就是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被爱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那如果有其他的一些现象，很好，感谢主。OK， 我不要说泼冷水，但是主要的是，这是不管什么样的感觉，不管什么样的 ，actually 被爱充满应该是最重要的，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OK， now， 圣经说。圣灵是能力的灵，启示的灵，爱的灵，对不对？那没有说圣灵，从来没有说圣灵是 OK。 那我要小心一点，他是耶稣说他是真理的灵，对不对？保罗他是启示的灵， OK， 他是能力的灵，他是爱的灵。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灵是情绪的灵。OK， now I think you have to be careful。 有的人追求圣灵是追求某一种情绪，情 you know 情感。 Yeah， I think that's 我不是说情绪不重要，我们是人，人是有情绪的，不要说情绪不重要。但是 I think 比这些情绪更重要的是能力、启示、真理跟爱，这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三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OK， 是爱。 OK， now 当我们查使徒行传，我不是查，是 我要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这个我不可能用查经的方法啊。如果要查使徒行传，我们要查一个月、两个月 ，maybe 三个月啊，所以我要用专题的方法啊，专题啊，我要先看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会跳来跳去，我不会从第一章到二十八章就用查经的方法啊，我会跳来跳去，我会看先看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怎么样彰显出来，然后呢，我会看。圣灵的启示真理是他们知道真理，真认识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显现出来，然后呢我看上帝的爱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看见，圣灵的工作是让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爱。 OK， 这是我们的使徒行传的序言。 OK， 那我们先休息啊，到十一点十分可以吗？五分可不可以？十分 OK， 到十一点十分。